某种音乐施工的原因。其实在十八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台湾，那时候呢其实就很想要做医生，可是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是联考制度，所以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其实成绩都不算，要到你联考的时候考上了前 5%， 那你就是医生，然后再来就慢慢慢慢排下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教育系统，台湾来的请举手。好，那好像国内的也是这样不是吗？你们是不是要经过一些联考啊，然后 OK， 所以呢我在大学在高中啊在初中念书的时候我就有点小聪明，就想哎呀我念书那么辛苦干什么呢，如果说我只要联考考好了就好了。所以我在三年的时候呢，老师在讲课我就在下面喜欢写歌，可是呢到了联考的时候我拼了三个月，所以我就来美国玩了。我爸爸说对不起你没有考上 医学院，我说那我有没有考上什么牙医啊护士啊，他说都没有，你排到第91个志愿要做什么织品系，我说织品哇那我不太会缝裁缝，所以我就没有回台湾就留在这里。那时候大概也是上帝的安排，第一个学校愿意收我的，你知道我们在Irvine有三个学校对不对，有这个现在的 Irvine Valley， 有 UC Irvine， 还有一个就是这边的 Concordia， 那时候叫做 Christ College。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也没有考托福，也没有高中成绩单，也没有毕业证书，所以其他两个公立的学校都不愿意收我，只有在这边的这个 Concordia，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学校，你们的就附近的嘛哦。那时候呢他说你只要拿2000块钱来我就让你入学，以后的就慢慢再说。所以呢我就进了这个学校。为什么是上帝的安排呢？因为那里的必修课程就是新约旧约还有传福音的课程。那时候其实我在台湾都一直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也没去教会也没念圣经，可是呢如果人家问起来我还是说啊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没有拜拜没拜什么。所以到了这里来的时候呢 念了新约念了旧约，我才发现说哇原来这才是上帝，原来这是耶稣的心迹。我看了之后就有很大的感动，再加上有一门课程是叫传福音的，他说呢你只要到十个人家里面去传福音，那我就给你个 A， 我想哇这个 A 太简单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学着怎么传福音。虽然那时候我英文还是很不好，可是我脸皮很厚，我就挨家挨户的传福音，我传到第五家我自己就信了，哇这东西太好了，你只要肯接受耶稣你就可以跟上帝这个这么伟大 的主宰宇宙的主宰和好，他就把你当成你是他的儿女，这何乐不为呢。所以呢我就马上自告奋勇就到一个教会去，我要受洗了，我要赶快接受耶稣。当我受洗了以后我开始学会怎么祷告。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呢我的成绩其实很不好，在 UCL 我后来转学到 UCL Irvine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的成绩啊是学校是 2.8 分的，2.8 的成绩只有黑人才能够进医学院。不过呢我那时候知道一个秘诀，那就是祷告。所以我在那时候我就很认真祷告，第一年的时候我跟神说我要做医生，没有进。我毕业了第二年我的一个 baby 都生出来了，可是呢我祷告我跟神说如果你能够让我做医生的话，那我愿意一生一世的服侍你。我还是没走。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我说主啊如果你让我做一名医生的话，那我愿意做一个宣教医生，一生来服侍你。中了医生了，我很高兴，我就去Kansas。那时候住在 Kansas 的时候呢，非常辛苦。你知道我是台湾来的，那个地方一年四季如春。到了 Kansas 的时候呢，到了11月，外面全是白的，全是雪。我是没在雪里面活过的人，车都不知道怎么从雪里挖出来。每天上课很辛苦。我跟神说神啊，那时候我祷告好像没有给你太仔细的说明白啊，我是没有办法住在这种地方，能不能让我转学回加州啊。所以呢我又开始很认真的祷告。那时候虽然呢我没有去教会，因为在 Kansas 我常常要飞回加州看 baby， 可是那时候我还是很认真祷告。神实在是太爱我了。那时候呢我在 Kansas 的成绩就不像以前大学这么菜了，那时候在 Kansas 的成绩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在那边用功的念书，所以呢我都是 A 都是 A。 所以那时候我转学的时候我知道机会很少， 那时候你想想看，如果说要有这个医学生能够让有一个转学的空位出来的话，那么这个学生是不是非得当了或是死了，对不对？这对医学生来说好像不太简单，所以对我来说那时候也算是一种需要迫切祷告的事，所以我就把它放在祷告里，每天就很认真的祷告。到了八月的时候，我的那部车正好这个油桶掉下来，已经不能再开了。那天我接到一封信，说 UCLA 可以收我了，我实在太高兴了，这是实在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时候我还以为说，大概 UCLA 这么好的学校不会收我，我应该是进了 USC 的。这边有没有 USC 的学生？不是故意随你们，不是故意随你们啊、哦。好，所以呢，我就回到了这个加州，到 UCLA 去念书。所以当我在这个 UCLA 念书的时候，我就生了第二个小孩。所以每天非常的忙，我又跟神请假，我说礼拜天的时候，你也请你这个原谅我，请你谅解，我想神是很宽大的，所以呢谅解我，我没有时间去教会，让我在家睡睡觉吧。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啊、哦，所以呢礼拜天的时候，我想我可以自己在家祷告，可以在家自己敬拜，自己念圣经，干嘛还跑到那个教会去这边坐一两个小时？所以我就想说，我就不要去了。所以呢，就这样子过了大概几年，而且我们在做实习医生的时候非常的辛苦，每两天呢就要一天睡在医院里面，而且每天真的就是看好几十个病人这样子。所以呢，那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念圣经，也没有时间祷告，所以没有去教会，也没有祷告，也没有念圣经，所以呢就跟神越来越远了。当我从这个实习医生毕业的时候，我在想，我很喜欢 Irvine。 那时候呢，我所有念的学校在 UCLA 啊，在 Residency 都是在 LA， 我觉得我以后还是应该回到 Irvine， 所以我就决定是不是在这里开业。我也是很幸运，那时候其实在 Irvine 开业很不简单，尤其是一个刚毕业的人，所以我就到了这个 Irvine 的医院，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雇佣我。他说我不能雇佣你，但是呢我可以借你一笔钱让你去开业。啊，这个借钱很可怕，对不对？因为借钱要还的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在这里开业，所以我就跟他借了。那时候如果说你去上班的话，做事可能是9点到5点，对不对？开业不是，开业是早上5点到晚上9点。那时候二百房子很贵，所以我们还没有钱到二百买房子。我家是住在辽宁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我晚上要看病人的话，有时候很病重的病人，我甚至都住在旅馆里面，怕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我没有办法马上从辽宁跑过来。所以很辛苦的几年。当然你想我有没有去教会呢？没有，我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所以就这样年复一年，到了大概2001年，我开业大概两三年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做医生很累，但是我的这个诊所也开始非常非常的忙。但是我在想，做医生啊实在是太辛苦了，而且呢，我觉得说可能有一些比这个做医生还要容易赚钱的事，这样我就可以买一个家在二百嘛，就不用那么辛苦这样跑来跑去。所以那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愿望。我看了一本书叫做《No Down Payment》，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这类书。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这太简单了，所以呢我就在2001年的时候买了一个房子。我如法炮制的就这样子，一年之后那个房子就增加了10万，我什么事也没做，那个房子就增加了10万。我想啊，这太简单了。所以我第二年2002年的时候，我就买了7个房子，全部是用他那个同样的这个方法。我常常在share我的见证的时候，到最后我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他们都想问这本书是在哪里，我要去买。我劝你们不要买，因为等一下的下场蛮凄惨的哦。我就买了7个房子，过了一年之后，哇，每一个房子都这样10万5万这样子。我就想这家这钱实在太好赚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医生当作是一个副业。我想我从医生的诊所里面不赚钱都没有关系，这个房地产实在太好做了。所以呢在2003年的时候，我就到拉斯维加斯，因为那个时候房地产还很低，我一次就买了12个。我去买的时候我连楼上都不用看，我在楼下看一看我就知道差不多就是这样就可以买了，只能说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对不对？所以呢我只要看那个地点好我就买下来了。那时候我连把我妹妹都拖下水也跟我去买了。 同样的2004年的时候，每一个都这样，我觉得我自己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百万富翁了，我还做医生干什么呢？爸爸说，哎，医生是本行，你还是守着你这个铁饭碗吧。所以呢，我就这样子还是守着我的诊所，而且我觉得我反正不用从医生那边赚钱，所以我看病人呢也是蛮拽的，如果你不听话不要说我的病人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厉害了。那你们也知道那时候是不是在这里有一块地叫做 Shady Canyon， 有没有？里面的房子啊，里面都是800万、1000万的房子，我想这个太厉害的人了应该住在那个里面才对。所以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把我一半的财产，我那时候手边有大概20-30个房子，全部给卖了，就去买了那边一块地。我想我要盖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在里面好好享受享受。可是你知道吗，在Irvine盖房子是不是要2年的时间？因为有这个Irvine有很多committee啊，然后里面一花一草啊，不知道你们有去过Shady Canyon，里面所有的树啊，你不可以长那个他不愿意你长的树哦。我们那区呢是 oak， 所以呢我们不可以长其他的别的种类的树，一定要长那个 oak tree 的树。前面的花呢，如果你这个地方规定一定要红的，你不可以长一个蓝的花，全部都要好好的规定。里面的房子的这个造型啊，几层都需要他们那边的审核。所以我从2006年买这个地呢，等到盖好的时候已经2008年了。那你们不知道记不记得200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所以我跟你说是很凄惨，对不对？所以呢，我已经把我大部分的房子都卖掉了，然后呢，买这块地，就到2008年等到盖好的时候，金融崩溃。所以当初呢，我们以为可以做这个很好的这个黄金梦，结果呢，变成负债累累。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搬进去，其实我们都没有住过大房子的人。没有想到大房子住起来还蛮累的，你这个体力要很好啊，你从你这个后门跑到前门大概要1分钟的时间啊，然后呢如果你要找孩子啊，有4层楼地下室啊，上面你都要这样跑来跑去的找，很多楼梯的，那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把电梯放里面啊，但是呢我们那时候觉得住得很累，而且那时候我们不惜所有的金钱啊，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呢有这个游泳池，我们就想反正会有人来清理嘛啊，然后我们把地呢就放一些很多那种很名贵的大理石，结果那些大理石全部都要人来特别的那种处理啊，所以呢每天呢就很多的佣人进进出出，然后我们知道那个 high ceiling 对不对，所以呢放一个吊灯，那吊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插，所以呢还要请一些墨西哥人特别来插这个吊灯，所以每天进进出出很多人，让我们觉得很不平安，有时候都不能在家里面很舒服的穿哦。当我们熬了几个月之后呢，我们觉得这实在是不是我们可以住的地方，再加上以前我们就让小孩子自己骑脚踏车去上学就好了，现在呢光从我们家到那个 gate 就要差不多好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小孩子也没有办法再去骑脚踏车去学校，所以让我每天早上还要6点多就起床，我想我干嘛给自己受这个罪，就那么高的房地产那么高的这个贷款，然后每天还要那么早起床，所以我觉得很累。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给自己找这个麻烦，还是卖了好了，所以呢我就开始要卖。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因为银行全部都倒了，对不对？那时候银行非常的挤，所以也没有人能够贷款去买这种好几百万的房子，所以就卡在那边。在2008年底的时候呢，我回到了台湾。为什么？因为我爸爸突然生病，心脏病，我只有3天的时间我可以回家看他。当我走在我高中非常非常熟悉的那些路上的时候，其实我已经10几年没有回到台湾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到家乡的时候，几十年没有回去，然后你在家乡的路上走的时候，你自己怎么想你那个时候的自己？你在高中的时候，也许是想你有多么大的憧憬，想要到美国来发展。你想要有车有房子，住着美国人的那种生活，嫁一个美国先生，可能只有我有这个梦。后来我在那边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些都有了，我也是一个成功的医生，我有自己的财产，我有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我还是觉得这么不满足，我还是觉得活得这么累呢？那时候我已经离神非常非常远了，很久很久我都没有去教会，也没有什么看圣经，也没有祷告。可是我看到有一个算命的一个牌子。其实呢我是很科学头脑的人，从来没算命过。可是啊那时候实在是太彷徨了，所以想我还是问问看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以后将来的路应该怎么走。你不要做房地产，这个太可怕了。 医生呢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所以呢，我就去问了想去问这个算命师。我就在写他的电话的时候呢，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王珊珊，你要问他为什么不来问我。”其实那时候我还以为我是时差，还是脱水，还是幻觉，因为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我继续走到巷子底的时候，我看到了福音片传这三个字。那时候其实我知道刚才那个声音是谁在告诉我的。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这个经节：人就是算得全世界，
赔下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
我知道我的生命就像这句经文一样，我所追求的并没有给我任何的满足。即使我认为我已经有了全世界，但是我并没有一个生活的重心。当我设定一个目标的时候，当我达到了，我还是不满足，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为了他，而不是为了我自己。当我想做医生的时候，我祷告神让我做了医生。但我希望有一栋房子，神给我了十几二十的房子。当你今天坐在这里，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许多的梦想，但是当我们的梦想只是为了自己的时候，而你达到了，你并不觉得会那么的快乐。当我回到那个飞机上要回美国的时候，我开始跟神忏悔。我知道我每一步每一步走的路都是因为他的恩典，如果没有他，怎么可能从一个高中成绩那么烂的学生变成一个 UCLA 的 graduate？ 如果不是因为他，怎么可能让我在这十年来能够有这样子的付出？当你一次接受了耶稣，你的一辈子都在他的恩典之中，他绝对绝对不会忘记你。当我一忏悔，其实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再接受我，但是当我闭起眼睛的时候，我感受到就像那位浪子刚回头的时候，他父亲就给他的拥抱。你是上帝的孩子，不管你走得多远，只要你愿意回头，他就在那里等着许许多多要给你。我在飞机上很奇妙的，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就这样一首一首的诗歌开始进来。你知道其实音乐是有很大很大的能力的。我说医生，我知道有些中风的人他不能够说话，但是他却可以唱歌。我知道有一些有金氏症的人他不能够走路，但是他听到了音乐他就可以跳舞。当时我并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事工，但是当我回来了之后，我发现音乐是可以医治人的。很奇妙的，当我回来之后，一些诗歌就每次在我看病人的时候，我想跟他们说什么，但是嘴里面说不出来的时候，就一首诗歌冒出来了。等一下你会听到几首这样的诗歌。当我在成立施工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从来没有成立过施工，连中文圣经的时候都还没看过一遍。我觉得我自己实在是很不配，我觉得我实在没有预备好。但是我知道如果这是神要我做的事，他一定会为我预备一切，只要我肯。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义工开始来帮助我们，包括我妹妹。我妹妹呢，她以前是在赞美之泉，所以他有很多的施工的经验，其他还有很多的同工。其实我们都不是做音乐的，但是因为我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所以他把一切都预备好给我们。就这样子，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很多产的施工，每半年出一张 CD。 从2010年来，我们现在已经出了第五张的 CD。在这里面每一张的 CD 跟其他的音乐施工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把每一张的 CD 都设定一个我们需要服侍的群众之内。今天会带来一些诗歌，等一下我妹妹会为你们介绍各张专辑里面的歌。有张专辑是我们第一次做的，就是叫做《上帝在照顾你》。今天我们不会唱里面的歌，里面都是台语的歌。我想你们大概听得不懂的台语的蛮多的，所以今天就不唱这里面的歌。但是那时候我有一个感动，就是我觉得台湾的一些老人很孤独， 很需要陪伴，所以我们想做一些台语的歌，让他们能够就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我们在台湾的医院里面做一些音乐步道，这是在台湾的彰化基督教医院。我们也在医院里面送 CD 给医护人员给病人。台湾呢其实只有 5% 的人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去的地方大部分的都是非基督徒。但是有个很奇妙的，就是当我们去的时候，只要是唱歌，大家都可以过来听一听。这是在我们一个附校还有医学院的学校，我们也是在那里赠送 CD 给人家听。我们希望把耶稣的爱作为一些需要听到看到奇迹的人。接下来我要介绍我妹妹黄文文，你们大概对她已经比较熟悉了，她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下几张想跟你们分享的专辑。
大家平安。上次我来的时候呢，给大家放了一个伏笔，然后跟你们说一定要听我姐姐的故事，是不是很精彩？一个已经从神面前离开，可是再次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可以因为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重新的从神那边得来的一个恩典，而能够造成许许多多对很多很多需要福音的祝福。第三个 CD， 刚才姐姐已经说到，我们到现在已经有5张 CD 了。第三张 CD 叫做《不能再隐藏》，不要再隐藏的这个整个意思呢，事实上是从一个圣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那位血漏的女子。记得那个故事吗？他在一群人当中不断的搜索，因为他知道他需要一个救恩，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医治，所以他在人群当中，那天耶稣要来的时候，他偷偷摸摸的去摸了耶稣的衣角，这样的能力出去，他就不能再隐藏。耶稣把他叫到面前来，跟他说，因为他这样的信，他得到了医治。所以这个 CD 呢，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出发，在姐姐行医当中，她看到很多的病人来看她的病人呢，无非都是内在的病，很多的病呢是药物没有办法去医治的，因为她伤心，她难过。在很多的时候，你看到有人因为被别人已经伤害了，她不断的在重新的用同样那个理由，一直都在伤害她自己。有一首诗歌我想要介绍给大家知道，就是从不要再隐藏这个 CD 里面出来的一首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这个 CD 呢，第一首诗歌叫做变心。为什么说变心呢？因为我们人的周遭大家也读过研究报道，现在好多大概每两对就有一对是离婚的夫妇，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很多人是受伤的心，那因为他没有办法原谅对方，而造成对自己很大的一个心理上跟生理上的伤害。再放一个伏笔，我本身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见证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可是我要你们知道说，如果说你认识到宽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功课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快的让自己知道，在神里面很多很多的事情无非就是一个意念到我们当中，不再有因为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造成自己对自己的伤害。这首诗歌它的名字叫做宽恕。
其实我的心愿都已变，委屈思绪若成
天使吗？当天使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光景？我在塞拉白教会遇到天使，可这个天使呢，不是你大家想的那种上面一个光环，然后瘦瘦高高，穿着洁白的衣服，然后有翅膀。我遇到的天使是一个这么胖的一个女人，然后呢，这么大一个强壮就出现在我面前。我第一次到塞拉白 church 的时候呢，这个女士出现在我的面前，因为我不断的掉眼泪。然后这个女士出现在我面前，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从没见过这个人哦，他跟我说，你不要再哭了，你为什么要替那个伤害过你的人惩罚你自己呢？然后我就这样看，我说这是天使吗？他怎么知道我受的伤是什么呢？结果他这样一说，我似乎觉得好像我真的不应该再哭了，所以呢，我马上就停住了。在那个时候那天开始，我认识到当我们一直抓着一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不管是在友谊上面，在婚姻上面，在工作上面，职场读书，任何甚至亲情上面的伤害，如果说你今天还抓住任何一个样子的伤害， You need to let go。 我在那天学到，当我不放开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宽恕别人的时候，我是替那个人在伤害我。我的牧师常常跟我们说，你知道吗，你到处去到处去，心里面一直记恨那个人的时候，你对那个人很好，哎，怎么说呢，你去国外旅行，那个人跟着一起去，你坐火车坐飞机，那个人跟你一起坐，哎，票都不用买，到哪里去都跟着你在一起。我曾经听过一对夫妻跟我说，那个先生很生气啊，因为他们两个去做 cruise， 结果那个太太呢 cruise 八天，从第一天到第八天都一直在骂同事。他先说，好像跟你来做 cruise 不是我，是你的同事跟你来做 cruise， 因为八天都听到你在讲那个人。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光景呢？因为我没有办法放开。在诗篇42篇里面说到，在这个神他的爱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像波涛一样的汹涌的，是一个这么样子的完美，一个完整的爱临到我们当中。所以今天如果还有什么放不掉的，我希望用这首诗歌安慰你。神是用这样子的爱在爱着我们的，我希望这样子的波涛汹涌今天临到你的身上。 借这首诗歌鼓励大家，不管有什么样子的不堪，有什么样子的困难，心里面一直记得要去紧紧抓住神，紧紧抓住神的一脚。接下来一首诗歌呢，我要请我们的其中另外一个同工 Amber， 刚刚姐姐说过她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台柱。Amber 她声音非常的甜美，所以接下来时间呢 Amber 会为我们唱主领的诗歌。那我们的事工事实上走到这个时候已经出了五张 CD， 所以呢今天唱的我们试着把我们所有的 CD 里面一些歌都分享给大家听。我很喜欢的歌呢就是这首神是爱，神是爱，上次我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了。这首歌呢，我认为说真的唱到神他许许多多的特质，神的特质无非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这样子的宽容，这样子的有大大的拥抱。这首诗歌呢，我请 Amber 为我们唱，将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 interpretation。 听着一张 CD。 接下来这个 CD 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张 CD 呢，就是我们第五张《亲爱的公主》。这张《亲爱的公主》呢，它的出发点是要给所有Young at heart， 你不见得是要是身体上很年轻，只要心里面很年轻，你认为说，哎，你认识到你是神的儿女，你认识到你是神很爱的孩子，都是听这首诗的，听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叫《亲爱的公主》。亲爱的公主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忽然间听众忽然间小了，大概有十几二十岁。刚才一开始屈弟兄跟我们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体，事实上非然啦、啊，我跟姐姐两个人加起来快100岁了，所以呢，并不是一个很年轻的团体。是我们那个事工很年轻，我们才2年的时间，事工年轻人不年轻了。可是呢，因为心里总觉得说，只要是神的孩子，我们都可以算是年轻，即使今天吃到80岁，还是很年轻的。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团体呢，都是很年轻的孩子们。那么这次我们到了台湾很多不同的地方，看到很多不同的族群，那希望说用音乐到各个校园里面能够去做播种的工作。我们在每个学校里面，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弱势的孩子，还有一群就是对自己的未来非常茫然的一群孩子。我相信不管是在台湾，在马来西亚，甚至在美国，我们遇到初中高中这个年龄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孩子们都是非常茫然的。我在我每天的圈子里面看到的，都是看到因为父母亲他们生活的这个层面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影响到下一代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在教室里面坐着，每3个小孩子里面就有其中一个不是从原生家庭出来的孩子，所以他们每天遇到的一些情况是我可想而知的。在台湾这个情况里面是更糟糕，因为台湾是贫富有相当大差距，所以在乡间一点的学校，他们不仅是资源没有，师资没有，甚至在每天的学杂费方面都有相当大的问题。当我们到当中之后呢，我们看到小孩子非常灿烂的笑容，我们看到孩子们拿到一张 CD 的时候是那么喜悦，好像得到一个宝藏一样。我们重新的认识到，在神的眼中，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样的一个宝藏，都是那么样的 precious。如果说你认识你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父神是天上天国的父，那我们都是什么？我们就是王子跟公主，不是吗？我想介绍这首歌给大家知道，很轻快，你会发现说我们第五张专辑里面每一首诗歌都非常的轻快。如果说各位今天有带跳舞鞋来的话，不妨也可以站起来一起跳，没有关系，我们相当鼓励的。那这首诗歌呢叫《亲爱的公主》。那男士们请不要觉得说你们落单了，没有被唱到啊。我们事实上等会唱到公主的时候呢，你们要说王子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所以呢，我分享这首《亲爱的公主》，很轻快的一首诗歌。 大大方方站在别人面前传讲神的福音的。 Amen。 为什么会害羞？有没有人说，有没有在座 这边、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大家都认识，对不对？好，那我们全部都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有没有人说我这辈子怎么样，我就是不要传福音就是了？有没有？也没有。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想传福音哦，大家想传福音，对不对？好，那我们举手看看，说有多少人已经去传福音的？哎，那这不是很尴尬吗？啊，有有有，有两位在后面，感谢主。事实上，如果你认识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就像说今天我们在座应该都是职场的人吧，是不是职场的？看起来大家都像职场的太太 professional。如果你的上司像我的老公，我常常我很可怜的，没事他就被派出去，就去到处去出差去了。那公司跟他说你去哪里出差，他就坐在 corporate jet 就飞走，就去出差了。他不会说我才不要去，他会不会说我很大牌耶，我是你们公司雇的，这个高薪的，我才不要？不会吧？我相信各位在场所有在职场当中的朋友，如果今天你的上司要差派你出去做跟工作有关的事情，你是不是马上就是会去做？因为你认同你们公司要你做的事情。那同样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我们如果认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做的事情，是不是就能够更容易的去打开这个思想，我们出去传福音？等会的时间当中我会分享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很容易的就会传福音的，不难，不是那种说你一定要那个背负的那个行囊啊，很可怜的、啊、穿山越岭的去传福音给那些不知道在哪里的那个角落里面的人，不一定是要这样子。你传福音有很多的方式，我们等会儿呢会有更多视频跟大家分享。这首诗歌呢，我在写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很勇敢的为耶稣基督传讲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景象，就是大家就像 Superman， 每个人像 Superman 一样就这样飞出去了。这是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意境。我写耶稣是我们的 superstar， 为什么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崇拜的对象吧。我们在崇拜那个对象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你们是我的 superstar， 或者说去听阿妹啊，或者去听最近很红的谁，周杰伦是不是？对不对？还有你们的儿子女儿们想要去听那个 concert 的，拼命的挤破头要去买票，大家都觉得哇，这 superstar。我都觉得说，心里想说，如果我们都认识到耶稣基督也是一个 superstar 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胆量会大一点？是不是会怕的事情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很快跟大家分享那首《耶稣基督是我们的 superstar》，Jesus superstar。 的学校，可是我认识到一点，不管他们认不认识耶稣基督，你知道在学校里面要传讲耶稣基督是很困难的哦，因为我们上台之前都一而再再而三跟你叮咛说，不可以讲耶稣，不可以讲上帝的，不可以祷告，都会这样跟我们说，那个教官都在旁边这样站着看着你。可是呢，每一次心里面感动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这样传讲了。更奇妙的是，我们这样传讲，孩子们也就听进去了。他们的态度可能都是我不听你的，我很酷，可是事实上都听进去了。因为过去我们唱完之后呢，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都是一群人的蜂窝上来，每个人都记得这个手势，每个人都记得耶稣基督。那我想，如果说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么久之后，他们会记得什么呢？他们以后只要每次看到这个手势，甚至他以后去参加其他任何音乐会，他看到这个手势，他记得谁？他唱过耶稣基督是他的 superstar。 我要他们能够记得耶稣基督是他生命里面的那个 superstar。 他可以去崇拜其他的，他可以还有不认识的时候，可是有一天他需要的时候，他会记得说他唱过耶稣基督是他的 superstar。那我为什么要去走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呢？因为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的需要，我们能够做的很少啊。你知道我们人能够走的路是很短的，可是神他有音乐能够走的路很远很远。我们一起念这个经节好吗？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在这一次的旅途当中，跟姐姐到台湾做了十天的短宣，我们到了20个不同的地方去做这样的短宣。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看到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是神可以做到。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在台中的一个教堂，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子，她因为车祸的关系，她的脸部不见了，手也不见了，脚也不见了，可是她的喜乐是你我没有办法想象的。他一直是带着一个微笑，他不断地鼓励我们，一直跟我们说喜欢我们的诗歌。在我们的网站上，他甚至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听你的诗歌才能够入睡。这样的喜乐不是能够我们自己心里面来的，这只有从神才有办法。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礼物，你知道这个礼物是什么吗？这是一个没有手的人做出来的，他用小颗小颗的珠子去串成的一个 keychain。他一个送给姐姐，一个送给我。我拿到这个 keychain 的时候，我在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意念能够让一个人把这么美的一个东西以没有手的状态之下能够做出来。后来我认识到，不是我们能够做，是神他能够做。在神他的眼里面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器皿。神会要破掉的器皿，神会要不完整的器皿，神会要各式各样的器皿，神不要是一个脏的器皿。所以我们记得，在神里面，我们每天能够得到清洁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器皿，能够成神要我们生命当中做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我们在乡下各个地方的学校看到，神能够在这些孩子们上做的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可是在神可以。我要分享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凡事都能。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心里面不期待奇迹，所以我们看不到奇迹。因为我们心里面不期待神的声音，所以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这首诗歌跟大家分享，因为神凡事都能。 在神要行的事情，你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提到传福音，我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要去到处传福音的人，因为本身代职，姐姐也是代职。可是呢，我很喜欢旅行。我这上次跟你们谈过，我最大的志愿呢，就是要能够50州每个地方都去了，还要天下的七大洲里面，我要去5个大洲。这个心愿呢，我一旦定下来之后，我真的不断的在实行。我实行到去年的时候，我忽然间认识到，又不是很傻吗？我到处去，到处去，我为什么不去借着这个时候，把娱乐跟传福音放在一起呢？后来我就想，好，我如果以后到哪个地方去旅行的时候，我就要打电话去当地的那个教会，毛遂自荐，他说，哎，我要来了，你们需不需要人家来唱歌啊？听起来很傻，对不对？可是我真的这样做了。我去年呢跟先生，我们去 Denver， 去Philadelphia 华盛顿 DC， 我就这样子打电话去，你们那边需要人来分享诗歌吗？结果很奇妙的，居然4个地方4个教会都说好啊，你来啊。然后我们就去那边旅行，旅行当中呢就到这个教会去，就去分享。同样的，我去年的暑假到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边去，我做考察，因为学区的这些事情，所以到一个地方去做考察。考察这个当中呢，上次来的这位林云牧师，你们还记得吗？林云牧师是马来西亚来的，我就跟林云牧师说：“林牧师，你那边有认识人吗？可以帮我联络吗？”我就去那个地方呢，是不是可以去分享我们的见证的信息？林牧师说：“好啊。”结果林牧师就打电话去当地的教会。结果呢，我去那个地方考察完了，到那个地方马来西亚唱了一圈之后，马来西亚就说：“哎，你们常常来太辛苦了，你们这么远在美国，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帮你们出 CD 好了。”然后呢，就在马来西亚那个地方的协传这个工作单位，协传施工就在那个地方愿意以福音的方式帮我把 CD 出出去，祝福了很多很多在大马那个地方需要福音的朋友们。我在这个当中，神教了我一个功课，让我认识到，不管我们喜欢做什么，不管你喜欢做什么，神可以用那个你喜欢的东西成为你的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如果你喜欢演戏，神可以用那个来帮你传福音的。事实上，我们有一出戏很快就要上演了，就是叫什么三字符，叫三字，这就是以不能再隐藏的这个角度来演的一出戏，都是同工们在一起演戏。如果你喜欢说话的话，你也可以以说话的方式跟别人传讲福音。如果说你什么都不喜欢做，你认为说神在我身上实在是没有放什么样特别的礼物啊，那是错的。我不要先跟你讲，你是错的。可是呢 ，just in case 你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说神在你身上有放什么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礼物的时候，我还在教你一个方法，那就是用别人的故事、别人的分享来传福音。我们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到的。如果说今天我问你说，哎，我要买一台车子，哎，你觉得开什么车好？我相信你一定不吝赐教，马上可以跟我讲。跟你讲，我已经开 Lexus 开好几年了，这个 Lexus 好啊，这个性能又好啊，这个控制又优越，买 Lexus 好，是不是？同样的，如果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有这样子的跟你一个经历，真的改变你的人生，可以站出来说，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是这样做的。有一天，当人家跟你讲说，啊，最近好烦哦，好累哦，你是不是能够很快的跟人家说，啊，你要不要听一个音乐？我最近听到各种音乐，我觉得不错，拿一张 CD 给他听。是不是可以这样？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一人一种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手上，你看是要福音单张，或者是要音乐的 CD。当你遇到一个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你什么话都不用说，就说你看看这个吧，你听听这个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你知道吗？有一次，在我工作单位上面有一个老师，他离婚了，他离婚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他有一天进到我的办公室来。门一关就开始哭，他哭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我就跟他坐在一起，我就只能够手抱着他，就听他一直哭，到最后我也跟他一起哭，跟他哭了很久，到最后我就是跟他说，那我这边有一个音乐，你是不是听一听？若干年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说，你知道吗？很谢谢你当年陪我一起走过这段路。我心里想，天哪，我哪有陪你走过这段路啊？我无非就是分享一个音乐给你听，我无非就是分享。就跟你一起走在一起，就是这样子。可是在他的脑海当中，他认为说是我将这个信息传给他了。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有这么样子的 powerful powerful 的一个见证 powerful 的信息，就是见你手上有的东西，就在那个非常重要的关头，当别人来跟你说话，跟你说他有需要的时候，就给他了。这就是你传福音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都很害怕，觉得踏不出去。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在教会里面听信息是很舒服的，我们要一直充满它，一直充满，一直充满。但充满你满出来之后，这个水总是要去灌到别的地方去吧。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坐了很久，一直充满啊，一直充满啊，神啊，圣灵浇灌我，浇灌了半天，流出来满溢之后，希望你这个满溢出来的东西是能够去祝福到其他人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不敢，事实上我今天来路上才跟我先生说，其实呢我是很不敢的。我每次的事实上我利用我姐姐，我们在台湾短宣的时候，我都说第一段你唱吧，因为我第一段都唱不出来，我很害怕很紧张，我说第一段你唱，然后我来唱第二段，这是有目的的。因为我第一段很害怕，我都很紧张，会唱不出来，会哽住。可是这是一个要突破的，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福音的路上你都是有一个要突破的。那这首诗歌就是说到这是我们第四张专辑《我有爱》里面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说到，其实你不用会说方言，你也不要能够帮人家医治，你不要很会说话，什么都不用，你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爱，你唯一需要就是一个爱。如果你能够爱其他人，爱到说知道今天他没有耶稣基督这份爱的时候，他就失落了，他就失去了。我看到很多人的生命，我不知道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是如何能够走过现在这个人生的。我看到太多这样子的人。我希望你也能够有一天看到你旁边的人，你那个爱能够在你的心当中跟你说，其实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要有爱，我就能够把耶稣带到那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最后用这首诗歌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有爱。 谢珊珊上来跟大家做最后的分享。
我是第一次做观众，我真的听了整场，实在是很爽，你们觉得怎么样？很棒，不错。所以每次我分享完我的见证的时候呢，我都很希望能够，有时间能够听听看大家能够给我播种音乐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能知道说播种音乐能够怎么样能够跨出更大的一步。其实在这两年来，我们都感受到与神同工 的美好。每次当我们回到台湾或是在各个地区分享我们的诗歌的时候，我站在台上看到台下有很多受感动的人，那时候我就很希望说能够继续的在支持他们。所以呢，我们也成立了像 Facebook 还有网站等等，希望能够继续的跟大家有一些互动。我希望在接着下来的十分钟能够让大家有机会给我们建议，或是问我们一些问题。
今天我就没有机会了，上次我来也没有人问，上次我来也好像有两位有问问题的，忘说姐姐什么时候来，今天姐姐来了。
其实每次有很多人就会问我说，那你那个房子怎么处理，有没有人想问这个问题？有。其实你知道刚才说凡事都能那首歌，其实很奇妙，当我决定了说我不再在乎世上的任何的繁华，我感受到说 我的生命是真的是神他送给我的都是恩典。所以当我这样的决定说我愿意不惜血汗成本把它卖掉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虽然所有的银行都不愿意借钱出来，可是居然有一个人愿意用 cash 给我们买房子，所以在两个礼拜之内就成交了。虽然呢那时候我们还是亏了100万，但是呢这是我100万的经验。我从此之后呢，如果 patient 或者我的病人不愿意付什么5块10块的 copay， 我想我100万都花了，这是5块10块啊，没什么。所以就让我更觉得说金钱不是那么的重要。在当我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活在基督里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在基督里面所需要的并不是食物，并不是金钱，而是一颗心，一颗愿意讨神喜悦的心。还有其他问题？
怎样可以得到后世的分
析？哦，今天外面都有。对，这边好像还有一个。
你们是你们都是技工啊？
对。
那你们这个参与是怎么来打分配参与
的？很好。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认真开会，因为你知道，在美国不管干什么都要开会，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蛮认真的。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呢，开了4次的会；第二年呢，开了2次的会；今年还没开始开会，所以呢，我们都是在 email 上面，我发一个 email 给我们的同工。那其实我们的同工有岳阳的同工，在台湾我们还有5、6位的同工，而且我们在台湾呢，因为我们要收奉献，没有在这里，我们是501c3 就是说我们可以接受奉献，但是呢在台湾的话我们不愿意再去成立一个这个财团法人。所以呢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做了非常多的事工，所以我们就连接了在台湾最大的一个路加传道会，他们专门是在医院里面传福音的一个团体。所以我们觉得说如果跟他们结合的话呢，我们就请他们帮我们收奉献，然后我们也经由他们的关系能够到很多的医院里面去。所以呢我们在台湾的那些路加传道会的同工啊，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台湾的同工，以及我们在美国的同工，加加起来大概就有20多位，所以要聚集一起来开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通常呢，我从神那边领受到说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就发一个 email， 然后请问大家需要做什么，有什么样的意见等等。然后我回来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常常说我是很霸道的，因为好像到最后反正还是我做决定。所以希望我还是希望说呢有同工，我不愿意自己来做呢，我觉得就会觉得说这是我个人的事工，其实我真的不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事工，我觉得这是神的事工，我们要做的是要讨神喜悦的事。所以如果你有 你们个人哪一位有兴趣加入，你都不愿意会音乐哦，有很多事需要做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怎么没有人说我们需要些什么呢？
那我有一个问题，你们需要什么？
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希望说能够连接教会，服侍教会，所以我们也需要知道说教会都需要什么。是。
我是大陆人，你们有没有去过大陆？
我们没有去过，但是我们的 CD 会去。
我有去过，
我有去，你有去过？对，我还没有去过。我这边还没有去过国内，不过所以我们觉得 CD 真的是我们的种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的地方，像上一次妹妹来跟着这个黎明牧师呢，就是他们借用着广播的方式，我们的音乐也会在他们的广播电节目里面可以传到，还有在这个网站上都有我们的音乐。那其实呢，因为我跟神约定说我要还这个福音债哦，所以我愿意说每半年回去台湾一次。但是其实我是一个自己开业的医生，所以呢我走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像妹妹她是借着一个学校里面有一些假，但是呢我在这边其实是没有假。你们也知道，如果你自己开什么东西的话，都是全部都是你自己包，对不对？所以当我回去的时候呢，我每天还是要早上五六点要跟我的 office 在这边大概三四点的时候谈所有我诊所里面所需要的事情。那如果病人需要看病呢，我还需要付钱请一个医生替我代班。所以其实回去服侍并不是对我来说并不是非常容易，但是我知道我欠神的非常的多。如果说你感觉到有神给你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你实在没有办法去说不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当我想到说要回大陆，我想我不可能说只去一两天嘛，所以就还没有做这样子的安排。但是很谢谢你，如果说可以的话，可以把我们的 YouTube 啊或是我们的 MP3 啊，你都可以转档送给他们，我们都授权给你们，没有问题。我们需要什么？谢谢你。我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带到，能够有更多的能够有更多的非信徒哦，能够有机会接到这样子的音乐。其实我们都不是很会做生意的，都不是什么 marketing 的 specialist， 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凭着信心，凭着神给我们的音乐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很会行销哦，所以呢，只有我们去到的地方，比如说你今天听到了，我们在后面有 CD， 我们的 CD 没有在书店里面，我们也没有说在媒体里面有做任何的传播，所以神把我们带到哪个地方，哪一个医院，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传。但是我们很希望每一个人听到了我们的音乐之后，都有那样的感动，能够想到一位还不认识神的人。像刚才你所听到的 Jesus Superstar 很轻快的歌，也许他正在觉得很忧愁的时候，你不用替他传道，你就说你听听看，或是亲爱的公主。我记得当我在 Facebook 刚发表 这首歌的时候，我连伴奏都还没有的时候，我发表这首歌，有一个朋友他就从 Facebook 抠下来，然后就把它传给他另外一个朋友。那位朋友一听了他就开始哭了，他说我为什么要坐在门外在那边徘徊，当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不回来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需要，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是播种者，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只要你今天有机会听到这个音乐，你都能够把它传给别人。Amber 是我们做 YouTube 的一位专家啊，如果你们有人会帮我们做 YouTube 更好。其实也有很多人听到我们歌，他们就把它做成 YouTube， 然后就放在这个网站上跟别人分享。有没有什么要讲我们带到的项目？
另外就是我们每一年会做微软做的短圈，我本身七月份的时候，从七月到八月会在台湾跟马来西亚做短圈，姐姐她每年的四月跟十一月也在台湾做短圈，这个当中呢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路途，所以每一站每个地方都需要恩典，每一站每个地方都需要带到，所以如果能够在你们祷告当中纪念我们每个地方要去的地方，也为那个地方的人祷告，希望有一天呢我们也能够走到国内需要我们的地方去传这样子的福音。
有没有人 有 Facebook account？ 很多人都有，不敢举手没有关系哦。我知道我像我回去我小孩子在 UCLA 啊或者在 UC Irvine 的学校，每次一看在电脑上大家都是在 Facebook 上面，如果你有参加 Facebook 可以到播种音乐来按赞，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讯息你就可以在 Facebook 上得到，然后如果你知道我们要下一站去哪里的话，那你也可以为我们祷告好不好。今天未来按赞的请举手啊，感谢主这边有几位好。那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很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参加，我想大家也饿了哦，所以我们就把时间交回给牧师。
很谢谢播种音乐施工今天在我们当中的见证和他们的歌声。也更是盼望经过他们的看见他们的服事，也让我们能够很激励我们，也更是求神祝福他们前面的脚步，求神一路与他们同在，借着他们的歌声把福音传扬出去，让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在忧伤里的人，在需要里的人，更借着他们的事工能够把荣耀归给神。那刚刚三姐妹问说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我这里不是一个问题，这是我今天看的一个感受，可能跟你们音乐没有关系，可是也让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过去我们在这世上所追求的只有神能够让我们改变，过去他为着名为着利，可是呢经过某样的事情让他改变，只有神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是我们一个改变，也求神这个改变的大能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不单单是能够改变黄珊珊今天虽然说只有两年的事工，至少他们已经跨出这一步，靠着神的恩典走出去。另外一个让我感受的就是可能Wendy 跟黄珊珊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学教育的，那我不晓得 Amber 是不是受过音乐的训练，所以他们可能他们从小学的并不是音乐，可是神给了他们这样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去传讲福音。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我相信神拣选我们并不是仅仅的每个主日来这边坐着，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看到他们神在他们身上的改变，也能够让我们发觉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或许也是一个唱歌的，或许是去传福音的恩赐，或许是讲道的恩赐，或者是解经带领主日学的恩赐，或者是教导我们孩子的恩赐。我是盼望看到他们这两位能够靠着神的恩赐服侍神，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来到神的跟前祷告，求神让我们知道拣选我们，神要我们在神的殿中为神摆上什么，让神能够让我们都能够自己发觉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在教会里面一起来服侍神，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让这个教会是一个能够荣耀神的一个教会，这是我的感受，或许跟什么音乐没有关系，可是借着音乐能够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好，谢谢。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